跟随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有一个小时睡觉，但是我想会迟到还是会迟到。不过今天应该是比较有精神听到，因为我们昨天睡饱了一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思想这样一个题目：智慧的人生。那么我在这个世代当中，我想我们最需要就是智慧，什么都垮了 ，recession， 国跟国之间的问题，我们现在最盼望的一件事情，乃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智慧的会出来，用一个锦囊妙计，那把什么都帮我们解脱来，然后我们就平安了，第二天到晚担心着要被 lay off， 到底我的房子保得住保不住？我想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在想的问题。不过智慧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智慧并不等于聪明，你们同意吧？智慧不是聪明。聪明是对利益的一个抓取力，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容易懂得去抓它，这个叫聪明。可智慧是对真理的透视力，所以你看见一个老鼠，一只老鼠，你把动个乳酪在里面想要抓它，结果乳酪不见了，老鼠没抓到，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就是说这老鼠好聪明，有没有？你不会讲这老鼠好有智慧，大概不会这样说，这老鼠好聪明，好聪明。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世代是充满许许多多的聪明人，但是很少有智慧人，很少有智慧人，因为我们对真理透视不了。我们只问一件事情，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你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那我就不要信了。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人就不断在受苦。但你到底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当中谁是最有智慧的？很多人标准答案，耶稣 ，No one argue about that。除了耶稣以外呢？你要说所罗门，那所罗门真的有智慧吗？你想想看，这个人娶了1000个太太，然后在他手下，他的国度就分成两半，所以他的智慧呢，算是短暂时间有智慧，长时间没智慧。你看到你看到尼西米记最后一章的时候，就在讲他，你看所罗门这样，所罗门那样子，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有智慧。但是他不是全然有智慧，在人类历史当中被大家承认最有智慧的人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你们不承认苏格拉底他有智慧，为什么他有智慧呢？因为他是说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就有智慧了。这个是一个 dilemma， 说他没有智慧就是有智慧，说他有智慧就是没智慧。因为当时候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当时候因为希腊的庙堂里面神明只是说最有智慧的是苏格拉底，人家就告诉他说苏格拉底，神明说你是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说我不是最有智慧的，我只是爱好智慧的人。所以他就变成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爱好智慧。那么苏格拉底的智慧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我认为对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每个男人都要结婚。他讲得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讲每个男人都要结婚呢？他说因为你要是娶一个好太太，你就怎么样，你就很幸福，要是你娶到不好的太太呢，你就成为哲学家。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在讲什么东西，他是个哲学家。不过你不要认为我不知道我们当作没有哲学家，看起来都没有的样子。那么他是一个这样一个，其实他不是因为他太太不好，不是他太太不好。当然我们看见太太好不好跟那些人是不是伟大，当然有点关联性了哈。我们看到孔子也不太喜欢太太了哈，孔明也不喜欢了哈，姓孔都不太喜欢。但是苏格拉底这个不太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的讲课是很特别的，他讲课叫做游学。游学什么意思？他一边走，然后学生在一边怎么样，一边跟来一边做笔记。所以苏格拉底语录是柏拉图听课的笔记，不是怎么样他自己写书的，不是。其实厉害都没有写书，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书，孔老夫子也没写过，苏格拉底也没写过，我也没有写过哈。有一天我不行了我就会写哈，没有，这是开玩笑的，怕你们还没有醒过来哈。那么他是这样讲，他上课是游学嘛，所以他经常一边，他的学生知道一件事情，我这个老师呢只要东西吃得好，讲课就讲得好， 所以他肯开，他们就给他美食美酒，他吃吃吃，他们美酒下肚，智慧就升华，哇！然后讲到结，讲到累了，他就睡着了。啊，大家就给他盖个被，然后他醒过来继续讲，他走来走去，他到处讲的这样一个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讲课的方式。所以他既然醉了就倒下来，他就没有带什么东西回去给他太太。那你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同意吧？那太太心情就不好。有一天他正在上课，讲得兴高采烈，左手拿鸡腿，右手比手画脚，结果呢就有听到一个敲桶的声音，敲他不能上课，咣咣咣咣咣都敲了。那木桶一敲，他一回头一看，是他太太。那太太怎么办呢？也不能讲他什么，就跟他笑。这太太他气得那是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这太太就走了，就反正这个没有希望就走了。然后他回过头来继续讲他的课。这个妻子回到家门口，刚好碰到一桶水就在门边，他提着这两桶水又回来了。这苏格拉底回过头来讲课的时候，讲兴高采烈，哇，他智慧在升华当中，突然一桶大水就临头泼下来。那么学生都是一些大官，也不敢去逮捕这个师母，对不对？那师母怎么逮捕呢？不敢逮捕，那也惊愕，那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忙着拿毛巾，有些拿这个，那么他自己悠悠的把头发擦一擦，看见是他太太，头发擦一擦，太太气得已经走掉了，他把衣服淋一淋，就发出了一个感想，他说：“雷声之后必有大雨，是自然之常情也。”啊，你看这个人是天才啊，这个是 brilliant genius。那我在思想，这一个人算不算是有智慧的人呢？我觉得不是，他对智慧没有真正了解。圣经讲得很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假如你这个智慧只是个巧辩，这个智慧只是解脱你的困境，是你有面子而已，你不是一个智慧人。智慧的本身在圣经的里面跟上帝那位智慧源头是紧紧连接的，那是关乎生命的，那是关乎生活的，那是关乎你的一言一行的，关乎你人生价值与判断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经节当中就讲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样，智慧的开端，不但智慧也是知识的，对不对？假如你藐视智慧呢，你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那么圣经到底当中，当讲这个智慧的开端的时候，到底给你的感想是什么？我们常讲说大智若愚，有没有？你看老子不讲大智若愚吗？大智若愚好像这个智慧人呢，他就是属于那种原先，你们晓得原先吗？那就不讲那一个啊。原先你不知道哈，原是孔子的学生呐、啊。他不是很穷，住在陋巷当中，然后穿那个家里是用那个布那个合衣啊隔起来的，那用那个破缸子做窗户呢啊，那击鼓而歌哈、啊，在那里唱歌，他很快乐。就他有个同学叫做子贡，啊，外素内干，穿的很好的衣服，白色的，里面是红色的，然后宣之不容相。他车子进来的时候，转不了巷子里面，就是开 limousine 进来哈，巷子没有办法转进来。结果怎么办？他来看到他这个同学原先，就给原先讲，哎呀，漆黑病眼，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好像病一样。他说我这个不叫病了、啊、哈，我这个叫穷啊。那些真正病的是怎么样？是巴结人家的那些人哈，故意刁民的，就把子贡骂的都不好意思啊。这个是他的讲法。那么这个是叫智慧？其实不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智慧的本身也不是超然。智慧本身是跟上帝的生命的连结的一个结果，也不是说你有智慧人就必定贫穷，也不是。圣经倒是告诉我们说，智慧人是怎么样一种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就这样记载。其实这是个异人，诗篇第一篇是整个的智慧书里面的一个 introduction。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与神连结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人结局是什么？按说结果子，然后怎么样？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事实上智慧的结果 是尽都顺利，像问题是顺利有一个讲究，这个顺利到底是心想事成的顺利呢？那顺利的定义又是怎么解释？是需要做了解的。什么叫做顺利？那么怎样的顺利叫做顺利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思考的。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为什么他这个智者呢？因为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跟上帝的生命是连结的，而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你就从上帝直接领受智慧，所以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那上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到一件事情，我是个布道的人啊，也常常在各处布道，当然也常常去陪灵，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经常问他们一件事，我说每个人在布道的时候都会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有没有？你们记得一章十九节吗？来背一下，来，有谁会讲？哇，你那么谦卑啊！我想你看，上帝是眼不能见，对不对？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对位。那前面讲什么？神的神能和神性，有没有？神能和神性，神能我们知道上帝的全能，从宇宙万物的奇妙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什么叫神性呢？所以神的那种 nature， 神的性情呢，可以从上帝的创造里面可以知道。所以你要了解上帝，我们要成为智慧的，我们要跟上帝连结，我们必须知道那上帝是怎样一个本性的人，本性的神，对不起，这是个怎样本性。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二节三节，一节二节三节一直下来，你可以看见几件事情。上帝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本性。第一个，上帝是一个从黑暗当中显出光来的上帝，上帝是光明的。第二个，上帝是虚空里面产生生命的，是不是？从混沌当中呢产生秩序的。上帝是那一位在有限的人当中吹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换句话说，在上帝的作为的里面一定有四个东西，最重要的四个东西。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样？这东西一定是光明的。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怎么样？是带动生命的。第三件事情，这个生命已经带来秩序的。第四个，这个生命已经带来永恒的。其实这是智慧的事情背后的解析的一个本质。假如一件事情它是有智慧的，假如一个人是智慧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一定第一个一定是光明的，他不需要躲躲藏藏，不需要说我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讲啊，我只有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讲哦，千万不行哦，那越千万太多，那个越暗，你知道为什么？那个 Rudy is very dark side。所以一个智慧人，他的一生当中他经常都是一个光明的。第二件事情呢，他每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已经带动生命的，不会使怎么样事情往下走，一定是带动生命的，使少变多，使苦变甜哈，使整个的地方都开始活起来的，那个是一个智慧的结果。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讲到智慧，讲说什么样，他的智慧者最后是带来什么？你记不记得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看吧，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看十八节，我快快念。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在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纷争嫉妒，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十八节一起来念，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我刚讲那几个特质？你们看见了没有？一定是光明的，是不是？一定是光明的、清洁的，一定是有秩序的，不会有纷争的，一定是带来多结善果的，一定是有生命的，你们看见没有？而且呢，这个东西一定是 用和平融在这种东西是存到永恒的，这是智慧的一个本质，是智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再把它讲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智慧所带来那个顺利的本身，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个顺利，不是你一生当中心想事成的顺利。那么我们来用一个例子来讲这样一件事情。圣经当中，我们现在一些神学家正在思考把它变成智慧书的，其实一个就是在创世纪第39章到50章最后一章，他39章开始，37章就开始了，就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名叫约瑟。那么约瑟是个典型的智慧人，很典型的一个智慧人。这个人他的一生的里面，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很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39章。39章。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那么在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成了一个奴隶。但是他成奴隶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有一些事实在里面。39章第2节，创世纪39章第2节，他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怎么样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最顺利的最基础是怎么样？神的同在。神为什么会与你同在呢？因为你敬畏他。不用这样，我这没有讲清楚。你若不敬畏神，神不与你同在，不与你同在，你就一定不会顺利。所以神同在，那么我再问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上帝是不是无所不在？上帝是无所不在，怎么可能不与你同在？啊？所以现在问题都麻烦出来了。那既然上帝无所不在，是跟每个人都同在，应该每个人都顺利才对啊。你看，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圣经每次讲到神与谁同在的时候，就表示上帝介入他的生活的意思。摩西，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有没有？所以每次摩西出了问题，上帝荣光就显现，就上帝会 intervene， 会介入一个人生活。这在圣经说同在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指到上帝无所不在的那个层次，是指上帝会介入一个人的生命的那一个，叫做怎么样？叫做同在。他算是上帝同在是个顺利的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但是他的顺利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顺利，因为上帝从以前就一直与约瑟同在。上帝为什么与约瑟同在呢？因为约瑟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不是？他为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呢？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打小报告，你记不记得？你看这个37章，他37章这样记载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说，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这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基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所以难怪他被卖。所以你发现这个人，他为什么神为他同在？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他不占罪人道路，不做血脉人座位，他就是不肯跟他们在一起。结果他的结局也是很惨，他被卖掉了。可是你发现卖掉了并没有影响他的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凡事顺利。那么顺利的结果到底是做什么呢？我们一般人我们讲到顺利的时候，是说我做什么事情心想事成，我摸到什么工作，每个工作都发达，我们称它为顺利，对不对？好像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假如我做的事情我有你也有，我们就不觉得它太顺利，对不对？你们不知道怎么，假如大家都读 Princeton， 那 Princeton 什么好读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我说 Princeton 来的嘛。每次我们在这段时间快开学不久，我们就有一些妈妈来访问，他们来介绍的时候做得很 proud， 我可以看见妈妈那种光彩哈，好像脸上都出现哈，哎，他就来就说，哎呀啊，刘牧师，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好，欢迎欢迎啊！哎，我们就来几天，我怎么来几天而已呢？哎呀，我女儿来这里读 Princeton 了，哦，那个表现哦，哦，你可以看见，我现在比较会的，比较懂那点，我想，哎呀，恭喜恭喜，他就很高兴哈。以前我比较笨的时候，就说， 哦，这样子啊，啊，那把名字留下来，我们跟他联络，我就挡住。现在我比较聪明了，啊，太聪明了，有智慧没有是比较聪明，不是有智慧哈，啊，比较聪明，我就说赶快给他讲，他很高兴。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一般我们的对顺利的看法是说，我有你没有叫顺利，假如你有我也有呢，我说那有什么用处，对不对？就是从我们希望看见是说，我们家图 Prince， 你们家图 Ruggers， 对不对？那这种就产生差别。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神恩待了我哈，这叫 what we want。可圣经的顺利的不是这样子，你要看这个顺利这个事情哈。我们看一下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约瑟缘故赐福给那怎么样？那埃及人。谁最顺利的原因？基督徒常常顺利的结果是别人因着我们怎么样而顺利而得福，这叫做顺利。顺利的意思不是说你有我没有哈啊，假如我们家孩子 SAT 考2350，你家考2400，我就 feel very bad 哈，不是这个。顺利它的本身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我们成了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这叫顺利。你们讲到时间很短，我还是讲一个故事好了。我那个儿子很有意思的，他的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嘛。我的老大第一次去打工就拿了一包钱回来，装在白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打开，就回来就喊一句话， Today is my treat。 那么我能想到怎么样？你发了 I got a paycheck， 第一次高中拿 paycheck， 所以弟弟妹妹就很高兴，哦 OK Today is Albert's treat， Let's go。 我心里在想，好吧，让他拿一份钱出手的果子献给爸爸也是应该的哈。那么我再以后再继续跟他讲其他的。我说好，你要去的我们就去的，我们走吧。我全身穿的衣服，穿好衣服就开车到餐厅去。这个十几岁的，14、15岁，什么甚至有很年轻的孩子，就叫 waiter。waiter 很慌张 ，yes menu， 哦，他赶快你就招待他 ，menu 拿来呢，他自己也不看的，发给大家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ant to order， 你要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你可以 order 的。这弟弟妹妹不知道，哇 ，I want this，I want that， 我也看这个 menu 的，我是看那个钱数，看了几次以后，我说 Albert， show me the money， lady， I have enough， 我说 OK， 他们又继续 order， 我说 Albert， show me the money， 因为这个我也吃不起了，他说 ，daddy trust me， I have enough。Show me the money， OK， 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整个钱都没有打开来过，我就把它拿来，把它打开转数了一下，36块钱 36， 其实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to order。 我那时候突然之间明白，这个叫做富有。你们不懂这个富有的意思是怎么样。富有的意思是说我有你也有，那不管我有多少你可以尽量有哈，就是 overflow， 它是。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顺利的时候，你一定会顺利的啦。所以真正的有钱人怎么样？是给得出去的，不是怎么样？不是营养存款的，不是守得住的，完全不同的观念。所以顺利的观念是什么呢？顺利的观念就是说，我通达的时候，你一定通达，这叫做属灵的顺利。因为上帝是借我们施恩福给每一个人，这是约瑟身上的，让我们学到一件事情，这叫做顺利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认为的顺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观念顺利说 I have a special treat， 神恩待我，摔飞机的时候全机都死了，只有我没死。That's why I want to see， 而且这个人是上帝特别的，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看法。第二个，我们看见了他的不同点，在这一个顺利的人，他的道德观也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段底下一段圣经，我们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讲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对不对？奇怪，圣经用的很多人都很漂亮的，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是秀雅俊美。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七节就讲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也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看来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是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后面这个 phrase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基础在哪里？神不是人，他是 不管你的人看法。要是我们平常应该讲这句话怎么说呢？他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你先生呢？对不对？他不是说我怎么可以得罪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称他为后现代，对不对？ Postmodernism。 那么这些人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假如你有机会跟他们谈话，他们是 relativity， 他是绝对相对主义者，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他们是绝对的 individualism， 绝对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你去判断后现代的人也是蛮好判断的啦，你从他的手机的声音就可以知道，对不对？假如我们刚刚聚会当中，假如有一个人手机一响，叮叮叮叮叮叮响的时候，大家都摸的那个就是现代的，对不对？因为大家手机都是从 Thank you 拿来都没改嘛，他给你什么你这是什么，那就是现代人。后现代人不是，你铃声响他一不动了，因为他不是他的铃声的，他拿到这个手机的第一件事情就去灌一个唯有他独特的音乐。我的女儿是公鸡，所以他只要公鸡叫他就开始跑，别人说叫他一点都不动了，他是后现代人啊，他是 particular 后现代人。所以你可以现代人后现代人很好分的，你手机响就知道了哈。啊，那后现代人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管他要独特的，他是 very unique， 但这个是独特的，可是其他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就要发生一件事情，等一下就问师母看是不是真的。他们有一次我在教会开执事会，所以一家人就全走了，妈妈就带着孩子就走了，妈妈就开始来一个 proposition， 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三个孩子呀，换，他妈妈就说，假如有个孩子在学校上数学课，那么有一群孩子吵得要死，老师警幻没有不能上课，讲也不听，有另外女孩子很乖，都没有讲话，她就在画图，她请问哪个是对的？啊，我们家的全部的孩子说，那个不吵那是对的，吵那个不应该，好好学来读的。妈妈说 no， 都错。他说 no， 三个对一哈，就开始吵起来了。他说怪，这那个女孩子 never bother anyone。妈妈说 no， that she's wrong， 数学课怎么画图呢？他说 so what， don't bother anyone。然后就他们就吵起来。妈妈说好，那就问爸爸。他们就抗议了，爸爸 always in your sight。那妈妈说好，那我就不问，你们自己去问。OK， 那三个孩子就推来推去，推出谁出来呢？推出女儿出来，因为爸爸最疼女儿。他说：“哎哎 ，Sharon， you talk to daddy。”OK， 我只是会开玩的回来。一进家门，女儿就跑来开门了，平常不怎么开门的，对不对？嗨 ，daddy， 呀，那我就进去了。Daddy，can I ask you one very simple question？ 啊，那就来了哈，就把故事跟我讲了一次。我看他一眼，我说都错 ，How come？你跟妈妈都一样啊。我说 come everybody come to get together， let's solve the problem once for all。 所以我们就进来了，我把这段声音打开来，我说善恶不在乎你的看法，不在乎我的看法，不在乎法律的看法，在乎谁？你在乎上帝的看法，因为上帝要是真至终审判你是上帝，不是我跟你。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智慧人的道德的标准，跟你我看法不一样，我们两个同意也不行，都不行的，是上帝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约瑟这个人他是个智慧人，他的一个道德观在哪里呢？他的道德观在上帝的身上，不在你我，不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他讲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得罪什么样？得罪神，不是得罪你的先生，不是。虽然他是第一层的受害者，但是我不是为他守住我的道德标准，我乃是为了上帝守住的标准。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世人怎么同意， God say wrong is wrong， 法律 I don't care。 为什么呢？当一个法律跟上帝反对的时候，那法律是有问题的。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
那是有问题的，不管大家都同意，同意也不行，因为至终审判我们的是谁？是上帝，不是人，不是人。我们人可以不断降低道德标准，但一个智慧的人，他的道德标准永远放在上帝的身上。他要知道上帝对这事情的看法如何，不是你的看法如何。他不讨你的喜欢，他讨上帝的喜欢。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智慧人生，他的一个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我们39章完，我们来看一下41章。41章，我们来看一下37节，看他的智慧的源头跟能力从哪里来。37章，我们看一下37节、38节，法老和那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38节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智慧者呢，人家所认识他的智慧跟能力呢，人家一下子会连到哪里去？会 连到上帝的身上去。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约瑟身上，同时也发生在但以理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人家在找一个人的时候，我说，哎，那个人呢，鬼点子最多，哎，找他找他，那不叫智慧人。而是说这个人呢，我们在很没有办法了解，说我们这个人有神的灵在里面，他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就问他一下，看他意见怎么样。平常吃饭没有你，事情发生会有你，那是智慧的。我现在是在讲但以理，那他说这个人有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智慧能力的源头。第四个，我想告诉你说，智慧人他到底对许多东西看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再赶快来看45章，45章的背景是讲到饥荒已经开始，那么雅各这一家人到了埃及去买米，然后至终约瑟跟他们相见。那么约瑟相见以后，这些哥哥就惊慌，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弟弟他把他给卖了，那现在人家当宰相了，这下惨了，是这种背景哈。那么你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好不好？我们看一下45章，我们先读一下第3节。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面前都怎么样，都很惊慌，都非常非常惊慌。那么他就跟他们讲第7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 给你们 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主宰。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哥哥把他给卖了，对不对？那是哥哥把他弄到埃及去，他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是上帝派他来的。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地狱观哈。你看我们现在都在美国，我们觉得我们家远不远？我们诚实啊，我们常说，哦，我们老家在山东，我们老家在哪里，我家在哪里，我今年暑假回去盼望又盼望，有没有？我们觉得家好远。那么但是我同时要告诉你，有些美国的宣教师在中国，他觉得他家好远。所以家远不远的定义是说你的家在哪里，你们同意吗？那假如你是个智慧者，你是基督徒，你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你对家的你这个远近的看法如何？我现在没有一个东西，假如我现在是坐在天上，那么这地球是在平面的，对不对？美国在这里啊，中国在这里，对不对啊？台湾在这里哈，那么香港在这里哈，请问是不是等距离啊？呀、yeah ，其实他这个人有一个观念，神把我差来，我到哪里去？每个地方都怎么样？那我不会一天到晚就是在想这个想那个。哎呀，哪一天我能够回家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说，这个亚伯拉罕盼望更美的家乡，有没有？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盼望更美的家乡，所以他的心在天上。所以你心在天上的时候，神可以把你派到每个地方去做他的事工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一个智慧人士，你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好好的活，我不知道懂不懂的意思 你应该好好的在这里，好好在这里，就是尽上你的本分。因为神派差派在这里，有他的目的，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你活出来才会知道的。这是约瑟的看法。约瑟是智慧人呢，他被弄到埃及地区呢，他说什么？神把我差我到这里来，原来是为拯救大家的性命。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不会找。假如你的看法说，我今天会流落到异邦，就是你害我的，他已经报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因为他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他没有报仇。他知道这上面是上帝的手在牵引，即使埃及、迦南地都一样，都寄居的。彼得前书讲，我们在视为客旅为寄居的，寄居在法国，寄居在英国，对寄居人是一样的东西。你不好意思吗？假如有这个观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突然之间明白一件，这个智慧人的他的这个地域观是，他是属天的，然后他在每个地方事实上都等距离的。问题是上帝让我在这里做什么比较重要？ Why I'm here 不是 Where am I。 因为每个地方都是等距离的，我只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到那里，我的心看见永恒的家乡。但我现在在地上，神让我来 with a purpose， 不管在美国，不过在 East Brunswick， 不管在 Princeton， with purpose， 我在这个地方，让主啊，让我把它活出来。这是约瑟的心态，这个智慧人的心态。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多结果子呢？因为他站在溪水旁，那个溪水旁乃是上帝怎么样？上帝的供应，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个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看法，这个人有一个第五个，这个人有一个老二哲学。什么叫老二哲学呢？你可能不太清楚啊。老二哲学，你发现约瑟一生都当老二。他去被人家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他就快乐的做奴隶。你有没有发现，奴隶做了好多个地步，变成奴隶头，变成管家。人家把他陷害了，下到监牢里面去，他就做个魔幻囚犯，然后他怎么样呢？变成管监牢的人。你会发现他是他的一生，神把他摆在什么位置，他总是尽力而为，而快乐的领受。他去当官，他就当最好的官，有没有？他又是当老二去了。我称他老二哲学。但是我们不喜欢这种东西，你看我们人呢不喜欢这东西。我带了一个东西来，这是什么？乌龟。这是我儿子去台湾短宣带回来的，他们去短宣，这两个孩子短宣短什么都没有买给我。 Daddy this is for you。 我就问他 why you always like a wish walk like a turtle。 因为我那孩子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很快。我讲说你要慢一点啊，因为你快到最后你就停下来，最后人家赶上你。我说我宁愿让你做只乌龟哈，你慢慢爬，只要你左脚放在右脚前面哈，你也会走到目标的，所以你要做个 turtle。 让他给我讲，他说 but this unique。 我说 unique 为什么 unique？ 我现在说这个，你看我们基督徒像不像一只乌龟？乌龟是个很好的福气，对不对？中文常用乌龟来讲长寿嘛，对不对？然后你要盖东西，把乌龟放在底下，然后往上面盖嘛，哈。乌龟是一个很好的，那乌龟我们常觉得它是很慢，但是它寿命很长。那这只乌龟不太一样，这只乌龟是一种乌龟，是它不喜欢担负这些重担的。基督徒的很多的重担他都不喜欢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所以他觉得壳很重，所以他每天就争啊。有天希望呢，我不要像这样子，我基督徒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希望能够这样做。这乌龟叫做争争，以后他就出来了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你看多少时候神好像给基督徒的很多的方方块块，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人那么漂亮，女孩子追他，侍卫长 的太太应该是英雄美人的那种美人，对不对？你们承认吧？侍卫长的太太，你可以想，侍卫长是一个一定是武功高强的那种，一个他太太一定是美女。那么这个人勾引他，他不要，他做事情他有上帝标准，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一样，好像是什么一个乌龟壳在里面当着。你没发现基督徒别人可以做，很多人不想信耶稣，为什么他不想信耶稣呢？就基督徒太多约束了，这个不能做，不能礼拜天要早睡一点，要来教会，你不来教会牧师探访更惨哈，不但觉没睡好，一个晚上也没得好过哈啊。所以那良心，那牧师要来以前又很讨厌，老是先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先烦恼一晚上哈，烦恼几天以后他终于来了啊，又没好过，所以他不喜欢，他觉得这个基督徒太麻烦了，就好像个壳在上面。那么连见在做事情，老师问我们一件事 Daddy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晚回去，我们不能玩 Why I'll be back and does it。 你们孩子们问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给的孩子，我给我的孩子有一个叫做 Cinderella Rule。你们叫什么叫 Cinderella Rule 吗？十二点以前要回到家哈。不管你大学生，你什么 Cinderella， 假如你回不来 ，give me a call connection 哈，我知道你在哪里。啊，他们有一次回来，孩子抗议了。Daddy， 我们聚会，我们那个聚会团契才九点半开始，现在我们才开始一点 fellowship， 你来十二点来 say I have to go， Why they cannot？ 我就给他讲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right？ 我说为什么你要跟别人都一样呢？你现在要跟别人一样，将来你要上天堂，他们不上天堂 ，It's not fair either 。OK， 走掉了。但是这是我们常要脱离 ，We also want to get rid of that。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脱离的背后就是一个羞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人犯罪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羞耻，马上就该遮盖自己，第一件事情就是羞耻。可人有时候说我做基督徒这个不行， 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我在地上过一个智慧人生，那太苦了，我想要过这一生，我要成功，但是我主啊，你能不能 let me go？ OK， 当上帝 let you go 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发现你的羞耻就显现，你的本体的丑陋就显出来。但是你发现这个约瑟不太一样，约瑟是宁愿做老二，宁愿带着各样捆绑的一个人。你叫他做他做，他的特点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永远是 do his best 的人。他做个奴隶，他是怎么样？他是最好的奴隶。他做个囚犯，他是最好的囚犯，他做一个官，他是最好的官，这叫智慧人生。就你怎么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智慧？我就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太太是不是认为你是个好丈夫？那假如没有 ，you are out。那你是个太太，你先生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好太太？有时候，那是有时候是智慧的。我的意思就。这智慧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特点，是说你无论什么岗位上，你不晓得神为什么把你摆在这里，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上帝不会离开你，因为你与他紧紧连结，所以你就在神给你那个岗位上，你就去尽你的本分，去享受你做的一切。我有一次整，那时候我年轻了，做辅导，我那个辅导就是越辅越导那种辅导，那个就是辅导的意思。啊，就是那种越辅越导，我年纪轻嘛，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你年纪比人家大一点，人家就叫你做辅导，那事实上你也不太懂啊，但是你要装的样子说I can do it 啊，这样子。那么有一次就跑来一个女孩子，虽然年纪小一点，都早点结婚。那么这个早点结婚，你就跑来就偷偷问了，哎，刘哥，我是什么？哎，你觉得老林怎么样？老林是他要结婚的那一个，他上台问，你看，我就看着他一眼啊，我说老林怎么样？这个倒不是个重要问题，那为什么不重要呢？我说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年轻的辅导是喜欢你说这样我就说那样子那种人。他说那什么问题呢？我说你觉得你结婚以后你准备怎么样？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人家问你说你结婚以后你准备怎么样？现在你要结婚了，你结婚你准备怎么样？你不要以为那些团契学生团契一聚完会叽叽喳喳像500只鸭子吵得不得了哈，他们耳朵都在听的，突然这问题一问出来呢，全场安静，那些姊妹们就开始挪动脚步，快快快跑，就看着他。那弟兄怎么看？哎，有时他们要围来旁边看了，要看那女孩子就在这样面对众光底下，好像对人生做个判决的时候，他很严肃地说一句话出来，他说我结婚以后我要尽力做个好太太。这个答案好不好？好，你讲好，我就是那种人。我说不好，不对，哇，这不对，这个全部女孩子抗议了。哎，刘哥你怎么说不对，这很好啊。啊，男孩子说傻，刘哥你，他们现在已经找不到支持我的点了哈。对，怎么不对啊？我们倒也想知道一下。我说一个好太太从来不需要尽力，这有没有道理？ They just enjoy， They just enjoy。 他说 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你尽力的意思就是每天咬着牙过日子，对不对哈？啊，实在是不行，但是为主受苦哈，等到主再来哈。我想讲，我想约瑟为什么能够成功，能够尽力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说，而是他 enjoy。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用口画一图画给你们看哈。我说怎么画这一图画呢？我说假设你有个美满家庭，大家看看，呀 ，OK OK。年轻人没有结婚还不知道什么叫美满家庭，我假设这个样子啊，啊，那时候我的美满家庭大概不太正确，不过 anyway 那是我要，我说你去上班啊，你开车回来进到车库把门一关，砰，有个声音，对不对？家里面正在写功课的孩子一听，爸爸回来了，啊，三个就跑， me first， 然后看到爸爸的时候，爸爸一下车，哦，就抱着一个手上提了一个就把皮包提走了哈。Oh, I carry for you, carry for you. 哦、oh, ，就扶涌进房子里面去，扶涌进房子，那小女儿就很聪，就很体贴啊，就把那个鞋子拿出来。Daddy, this for you. 我知道 ，it's a dream. I know. 那个，他就把东西拿出来了啊。那老二就赶快把报纸。Daddy, this today's newspaper. 那太太在厨房，听到先生才说，哦，爸爸回来了，把火关小一点，擦擦手，拿个橘子水出来，你累了哈，你休息啊，饭马上好啊，我知道你会讲说做梦， I know， 那么就把他，那么先生就，哦，不不，把衣服换了一下，哎，就到厨房去里面，哎，你在做的，我来帮忙吧，他说你不用，你累了啊，你才累哈，我知道你在讲做梦啊， I know， 但是每一个人在 enjoy 当中，不觉得自己有多辛苦，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好。其实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智慧人生基督徒，没有一天觉得他在努力的，因为他的生命是觉得，假如我不这样做 ，I don't feel comfortable。人家讲说你这样不有吗？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时间快到了，再讲个故事我就下来哈。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上海人，那么这个上海人呢也很有意思的，他就在我们宿舍里面就住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他要搬走了，那我就帮他打包啊，怎么上车啊，然后他就车子都装好了，他准备出发以前，他回来跟我再话别一下，他给我个评语，住了这么一段时间他有个评语，他说老刘你是个好人啊，我听得很高兴，我基督徒有见证啊，是个好人，不过那个你不要太高兴，后面都有个但是的，他说但是啊，我说还有但是啊，他说但是你很无聊啊。我说你的临别真言就这个样子啊，啊，你真的是很无聊。我说为什么很无聊？你从没有告诉过我。他说你很无聊，因为我注意到你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哈，甚至没有看你打什么球。你每天就软抱，不是抱儿子就是抱圣经。哎呀，我已经我的日子是这样子过的，没有错。因为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喝过一杯酒。真的，我也没有抽过烟，也没有跳过舞，哎，真的是很无聊。我听起来蛮难过的，我就问他说：“那你呢？”他说：“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又抽烟，又喝酒，又打牌，又画。”他讲的可多了哈。后来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呢？”他问傻了，他就看着我，想了好久，无聊嘛。这就是他的答案。我说：“这就是答案了，因为。”我没有无聊，所以我从来不干。我觉得我这个做很有意思，直到你告诉我以后，我才觉得这怎么突然那么没有无聊起来了。哎，他说你这个倒蛮有哲学的，我要想一想，想一想。他走掉了哈，比一比就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智慧人生，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智慧人生的目的，不是叫你努力去做个智慧人生，我只要求一件事情，跟上帝紧紧连结，你自然就活出个智慧人生出来。突然之间，人家告诉你说你更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想一想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一样呢？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智慧的开端，因为你与上帝连结的，你远离恶事的，你的行为道德标准不一样，你人生观不一样，你的智慧观不一样，你的道德观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的，最后你连审判观都不一样的，你审判人家也不太一样。我最后我们来看第五十章，这一件事情在约瑟死了啊，不，雅各死了以后的事情。雅各死了以后，哥哥们就有这样的反应。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他们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 神是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哥哥们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了不起吧，他讲说，我怎么可以代替神呢？他整个的对人生善恶的审判，他的审判的手不在我的身上，乃在上帝的身上。他能够看见一件事情，上帝今天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虽然你们有意害我，但他的目的，上帝的手还是在你的有意的上面的有意。你们听得懂有点闹嘴的话吗？ God's purpose over your purpose，上帝的友谊超过你友谊，你友谊在那里运作，可其实后面有上帝的友谊在里面。所以你这样害我，他是上帝怎么样才是真正带领我的人，所以我不能审判你。是谁审判你呢？我怎么可以代替神审判你呢？这是个智慧人生。所以人世间有很多的不平，你不要把它放在神的手中，不要放在自己的手中，你要放在上帝的手中。当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当你的仇敌渴了，你就给他喝。圣经说，那就把炭火推在他头上，看他的面红耳赤，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哈。这是智慧人生的一个人生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呢，我们人生这个改变呢，重要不是我怎么得智慧，重要是说我怎么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怎么样使他的生，我们生命与他的生命能够紧紧的连结，以至于他生命流入我生命当中，我可以活出智慧人生出来。因为耶和华乃是智慧的源头。我就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因着与神连结呢，我们这个人，我们的顺利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道德的能力乃在乎神，我们能力也是在乎神，我们对空间移动的看法知道我们的家乡乃在天上，而且我们能够豁达，就算老二也是尽力而做，一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的善恶建立在上帝的善恶观，我们的报仇观让上帝去主宰，我们放在自己手中。我发现这样的人生就是我所说的智慧的人生。那么这样的人生结局怎么样？这个要凡事顺利，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是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你那里只有光明，在你那里只有活力，在你那里只有秩序，在你那里所有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恩典的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紧紧与你连结，以至于我们一生当中有个智慧的人生，让我们一生的理念别人因我们蒙福，让我们一生当中主啊都结出善果来，恩待在你面前所有的人。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